好，这个课程是 M202，如何面对灾变处理？今天的讲员是陈仁美，Jennifer Lin。我先介绍讲员，他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辅导的硕士，现在在 San Gabriel 罗省教会口语堂做关怀传道，也是在早晨癌症协会的。还有关怀事工的主任，也是在亚太家庭服务中心家庭教育辅导专家亲子教育课程的讲师。陈老师在家庭亲子关系方面很有丰富知识跟多年的经验，常应邀各地主讲婚姻家庭亲子教育人际关系。关怀辅导训练等等各项讲座及主日学家长，那我们就欢迎陈杰瑞。啊，谢谢。
好，其实讲到这个面对灾变哈，那我就想，不晓得你们对灾变有什么看法？有些什么灾啦、disaster， 灾就是
到处都有
disaster， 对吧？是，还加上个火灾也是，还有火灾，那边还有个火，台风啦、飓风啦、龙卷风啦，你的风就是水，就是火，啊，就是震，对吧？那我想，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这个末世的预兆。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然后地要什么要震动，然后又有一些瘟疫啊、饥荒啊，然后一些可怕的异象、神迹哈、出来。所以其实灾变什么时候要遇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我们能怎么准备啊？那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所以我们就得准备。对，那到底我们怎么准备呢？啊，我想从我们自己吧，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啊？是准备当然分好几个部分啊，有硬体的，有软体的，有大范围的，有小范围的，那最小的范围就是我们自己咯。那当然我们在自己也有里面也有外面，那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要先预备好？因为灾难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大的震荡，如果我们自己心里没有预备好，或者是我们没有依靠的话，当一个变动来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会更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个人要先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预备，就是每一天都看看我们的所有的基础，我们是不是都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是不是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不是也关心神把他们摆在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好好的照顾了自己的身体？这些好像看起来跟灾难没有关系，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还是有关系。就是说你灾难来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你灾难再一来的话，会怎么样？ 然你又有好的身体，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这是有不同的。那我们当然是需要经过每天要操练，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身心灵要健壮，要靠主，我们就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的服事，通通是很重要的。那刚刚我们看了想了一堆的这个灾难啊，那跟我们南加州最有关系的是地震，所以我们就拿地震来做一个，因为其实每一个灾的预备其实大同小异，好，那对我们南加州可能地震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那我们就拿地震来讲，好，怎么样为地震做准备？那地震的准备也是一样，有大的范围，有小范围的，哈，哦，我们这个当然很有一些是知识性的，就是说什么是地震，当然地震很容易了解，就是说是因为地壳啊、地下岩石移动，然后分离的时候就释放很大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就让这个地面开始震动，然后地因为震动的太厉害，所以建筑物啊这些很多就倒塌了啊，不是洪水泛滥，然后有时候因为地震引发了水灾、火灾，哦，那也有海啸，哦，所以在其实地震虽然有人说预测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地震，就到时候也没有震，所以其实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要震，都是突然来的。那地震过了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的余震，所以其实这些创伤很多都是因为这个东西掉下来啊，被打到了，或者是墙壁塌了，不然就是屋顶塌了，所以创伤很多是从这样来的。其实美国是全部都是有可能地震，但是最频繁的可能会是我们加州，所以1994年就发生在北岭，有57个人死掉，5000多人受伤，200亿的经济损失。那非常巧的是，我就住在北岭，那个地震的时候，我们家就在镇压。是一个，对，那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历。那也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地震，所以在512地震，四川的那个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月我就去了，然后一年以后我也又去了，然后今年其实是第三年了。五月的时候我也又去了，那五月的时候我也去了台湾的那个88水灾的灾区，所以就是对这个灾后的这个心理重建我是有负担了，所以我会就跑去了呀。所以因为加州是在是有200多的地下断层，是可以产生6级以上的地震，那大部分我们的居民就是住在这个断层的30里内，所以地震学家一路开始预言，不过这个是范围比较大了，它是表示30年内会发生一次或者是多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预备好，然后预备的好就减少一些损失，减少一些伤害，就是目的就是在这里哈。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好准备？怎么做准备呢？那当然这些就是比较一些 知识而已哈，就是说室内的安全检查每一个房子，拿掉所有会一动会掉下来的东西，譬如说那些书可能一动掉下来，杯子掉下来，什么东西会掉下来。
水晶灯会掉下来，因为我可以打到。
嗯，没错，因为其实在 Northridge 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床是双人床，后面是两个柜子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两边是柜子，中间是镜子，因为震的时候这个镜子整个碎了，全部在我们身上。Yeah, 所以像这种其实你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比较安全就是掉点镜子，再有后来就没有镜子了，已经碎掉。那特别是小孩的房间，有一些东西都要锁在墙上，像现在我们的柜子都是从后面牵一条就镶在墙上，要震就不会整个下来。好，到那个现在的热水器应该是通通是绑好在墙上了，就是现在应该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就是说要常平常就要检查一些电线啊，还有没有漏煤气啊，这些其实都是平常就应该要准备的哈。那储存食物水药当然非常重要，那下面我们会有一些的 list 啊，这些项目做些什么事情，怎么准备啊，就这个急救物品呢一定要至少是要度过这个紧急的灾难期啊，至少是三天以上的水还有干粮啊，所以还比较安全的话，就是这个急救的救急包呢还要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家里一个，车上一个，还要可能的话 office 还要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预备的。然后急救箱放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在讲义上面就都有你个人的需要啊，还有需要一些的工具，你到时候如果什么地方被卡住了必须要剪掉或者是怎么样，哨子就是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可以吹哨子，他们就知道你还活着。好，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工具。好，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紧急的一个家庭计划，因为有的时候地震一来或者是灾害一来的，大家都各逃各的，然后自己。就鸟兽散，到时候就不知道谁在哪里，所以每一个家庭要有一个计划。好，那当然地震的时候，这个是小朋友在学校也常常会要练习的啊，是 drop cover hold on 啊，就是地震的时候就赶快躲到桌子底下啊，就是找一个掩护啦，然后稳住啊，就是。不要再跑来跑去，或者是你抓的那个东西是根本下面有轮子，你震的时候它在滚，你也在滚呢。好，就是要抓的是可以稳住你的，然后还要有一个撤离的路线图。好，然后在床旁边要放手电筒、运动鞋。我们是在1999大地震之后才开始放一个。手电筒看一双运动鞋在我们的旁边，我抱了以后还没震呢。这个是灭火器、运动鞋跟手电筒。对，然后你要知道你的手电筒放在哪里。好，刚刚讲到一个计划，就是一个家庭的，就是说如果走失的话，我们要约好在哪里见面。或者是你要有一个外周的联络，譬如说像我们家的话，我哥哥在 New Jersey， 那我们就是约定通通要跟我哥哥联络啊。如果通的话，
像老子举为例子，正的时候呢，我们家是打不出去，可是三炮有人打进来了，哎，他是从台湾打来的，就他打开可以打进来，所以我们就要趁这个人家打进来的时候跟外界联络。那个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正好要从纽约去飞来 LA， 他们正在天上飞，我们下面在震，那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他们了。Yeah， 那就正好就是因为有朋友从那个台湾打电话来，所以呢我就赶快告诉他说，麻烦你赶快打电话给另外一个 不在 Northridge 的人的朋友，请他们去机场接我爸爸妈妈，就是变成就是都跟外界，然后请他跟我哥哥联络，看看我爸爸妈妈是不是飞出来了，还如果没有飞出来就叫他们不要出来，这样就是变成要靠外界啊，跟外州的这个联络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联络中心啊，然后要知道你的所有东西，你的开关在哪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地震的时候，你就自己要懂得躲进去一个地方啊。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就不要跑到一个会有东西掉下来的地方啊。那如果你在床上，就保持原地不动。不要跑出来，以免碰到破碎的玻璃。就像我们，就是说，因为那个镜子已经碎在我们身上了。我说 Northridge 地震的时候，我家在 Northridge， 我在讲我家的情况，因为都打在我们身上。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四五点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那个时候，三号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只是我就是大声的祷告，因为他那个震是这样震嘛，不是这样横的震，是上下的震，很恐怖啊。那我震的时候，我就是大声祷告，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能祷告，然后我就大声叫我的小孩说：“你们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就把棉被盖在头上就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预备啊。我觉得很感谢神，神有这个给我这个意念哈，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就后来等到我们家附近有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就跑来在楼下叫，你们还在里面啊？我们还在里面啊！哎，还不赶快出来，还不赶快去把电视关掉！我们才开始要跑出来。就才发现我们身上都是玻璃，然后地上也全部都是玻璃，所以如果我们冲出去，或者是小孩从他们的房间冲到我们这里来，那不能想象，因为全部地上都是玻璃了，然后又看不见，因为那时候震的时候还没有亮，所以我就是那一次也是经历神啊，也是很感谢神，因为没有乱动。所以到差不多稍微停一下，那我们才开始播一播，才开始哦，才发现原来是到处都是武器在地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经历哈。然后地震以后，当然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受伤啊，这个状况怎么样？如果有受伤的话，要处理啊，然后把衣服换成可以保护的。受伤的赶快处理，需要照顾的赶快照顾，有失火的赶快要清理，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屋子里已经不安全了，那就要赶快离开了。我们那个时候后来也是没有办法住，因为所有的玻璃全破，没有一个没有破的。厨房里面呢，是因为一阵呢，冰箱都打开了，冰箱的东西全都在地上。所以地上是一塌糊涂，哎呀，然后地震以后几天是应该要听收音机了，知道外面的消息了，
跟外周有联系哈，然后看看邻居的状况啊，这个是我们的自己要准备，就是家人，你地震以后你要在哪里集合，你的外周的你的联络的电话是什么，还有特别是有吃药的，你自己的药方要带着，万一你地震你药都没有了，你至少还有药方，然后你的医疗卡这个也是要带在身上，那这个也是就是差不多是 summarize 再重复比较仔细一点的几个在地震当中能够确保生命安全的七个步骤，那当然也是从准备工作开始，那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确认跟修理你家里的危险物品哈，就是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的哈，比较重的东西真的是不要放在高处哈，尽量不要有太多会晃来晃去会掉的东西了，那如果是家具就尽量就镶在墙上啊，这个就是很容易了解，然后有制定一个应变的计划跟你的家人，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要联络怎么联络，然后火灾发生的时候或者是缺水缺电的时候怎么办，还有那一些如果自己是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就要知道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人来帮助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帮助，那当然就是准备急救包，刚刚有讲到了哈，一个放在家里，一个在车上，一个放在办公室，那当然家里要摆一个更大一点的给全家的，那当然教会就要摆，要准备更大的一个急救包，这就是从个人然后到家然后到教会，那可能到公司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团体都要有不同的预备，那当然要看看平常就要看看我们自己家里面有没有房子有没有危险的地方啊，特别是结构啊，那看到你的墙已经裂得你快倒了，就要平常就把它弄坚固啊，有一些 structure 上面的东西可能是要找专家来帮助啊，然后防护的措施就是在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啊？躲在哪里？什么时候？如果是在屋子里，在屋子外面，对吧？你行动不便啊。最简单的原则就是躲在一个没有东西会打到你的地方，然后把头抱住，因为保护你的头，然后不要晃来晃去。这几个原则其实就是这样。适合，对，其实可以把安全放就放在你的急救包里面，那把其他东西放在帽子里面，那是一个好的建议，对，然后地震以后，那当然就是开始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些，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震完以后，那教会就牧师来探访咯，就探访就在外面，我们家有游泳池，哎，地震的时候那个游泳池就那水都跑出来了，然后我记得他们走到游泳池去看游泳池，哇，在那个时候又开始余震了，所以他们到那边还觉得说，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那地震以后我们就开始看看哪里要处理的，那还能不能住，哪里有危险的，那你要随时准备余震，那在那个四川的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余震那更是多到不行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讲说，有那个有的人不是喜欢抖腿啊，咚咚咚咚咚就在那抖嘛，说地震完了人家最讨厌的就是抖腿，也不晓得是地震了，是不是又地震了？那
也不要说因为地震完了就觉得没事了，有时候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要地震，什么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啊，然后要记下来你的你的受损的情况。当然怎么样受损，其实比较简单，就是照相，就把它通照下来。那时候我们就是通通照下来，因为要 claim 那个 insurance。 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有保地震险，那个时候很多人没保地震险。现在啊，那是因为就是 Northridge 大地震以后，很多对很多保险公司就赔到垮掉了。对，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就是有点比较麻烦才能保，或者是很贵了。有时候不能保吗？就是我知道是很贵。所以有一阵子，你说我们讲说啊，震完了，但不会再震了，至少短时间内可能不会震了，所以我们就没保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因为那时候也很贵，然后也很难保到，因为很多家像 21st Century 好像就关掉了，就赔到很关门了。然后后来一阵子以后，我们还是在恢复，还是保了，就是比 deductible 高一点啊，就是还是保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个断层当中哈。那有几个网站是可以上去看这个Earthquake Country Alliance。后面我会列举下来一些网站，还有加州紧急事务管理署也是一个很好的，它上面也是很多各式各样的计划，怎么样预备啊，一些资讯它通通都有。好，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个人在家里啊什么的预备啊，那我们就谈到教会咯，再扩大一点啊，我们都有教会。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怎么样来预备。好，那当然教会就是有财产嘛，有 property 啊，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是保险，然后你要知道你的财产的价值啊，最近是不是有加进呢，那你的insurance怎么加进去啊，或者是你要想到说如果地震的时候，那你的building damage， 那你需要临时再去租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租借的花费它 cover 不 cover 啊，很多花样的，所以这是在保险的里面。然后那保护场地，刚刚我们姐妹提到说那个吊灯啊，也要想个办法把它稳住啊。教会道里面很多东西晃来晃去的，尽量就是也要镶在钉在墙上啊，怎么样关掉所有的电源啊、水啊、煤气啊这些。那教会里面还很重要的就是一些文件档案，其实在我们个人也有啦，也是一样要存好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啊，你的财产证明、你的存款、你的保险单啊，都要放在防水跟防火的保险箱啊。那当然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的话，要 backup 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在教会里面的预备就是说可以有一个专门是处理灾难的一个，也许是执事啊，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危机的，专门处理危机的一个执事，那灾难就算是在危机里头了。这个危机的这个里面就是需要有一个电话联络网啊，不只是牧师组长，然后到外面要通知警察局、消防局等等这些地方，还有自己会友里面的联络啊。
什么事情通知谁，谁再通知下去，一个 tree 啊，一个联络网要组织起来。然后这个所谓收集人才资源呢、啊，就是说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人才，比如说有做电工的，有做木工的，有做建筑的，有做保险的，什么都就知道有这些人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咨询他们。然后当然，对不起，这个是我后来加的。对对对，你很注意，我应该先讲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因为我把早就把它印了，所以我就想不要再浪费。我应该到时候要告诉你们，就教会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想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就想说，一方面也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听。
这个总会会给每一个教会的这个 PowerPoint 跟讲义，都会在里面
听。不过这个部分你还是可以记一下。因为讲义上面我已经没印了。然后就是要教导会有说准备这个 emergency kit， 这个急救包是很重要的。然后也要告诉会有说，如果是在聚会当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计划是怎么怎么样，撤离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最好还要演习一下，要有一个图说要疏散的时候怎么走。好，教会本身就要准备一些救急的东西，然后平常也就是准备一些训练，就是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知识啊，医护的也好，心理的也好，然后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要建立祷告网，要什么事情需要祷告，谁需要祷告，怎么样都是要建立好。好，那当然再下来这些硬体的都预备好了以后，那到灾难之后就需要重建。那重建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硬体的，一个是软体的，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灾后的这个心理援助跟重建啊。那我们想到说，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不管是身体也好，心理也好，因为是一个大事情发生的，所以都会受到一些的震荡啊。那在心理上，其实创伤呢就破坏了我们在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些的基本的需要啊。不晓得你们觉得什么是人生？就是不要想很高深的学问啊，其实讲很简单的，什么叫做人生？其实简单的讲，人生就是每一天都在变，一天一天，然后每一天会有一些改变，有时候会遇到事情，也是一个成长，那也是会转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会需要不断的面对跟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自己还需要做出一个解决跟一个要平衡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也有一些人，都在跟这些人有一些互动，每天都要产生互动，这是一个叫做 organic system 啊，这是一个系统，在每一个时刻。但每一个程度上都是要 stabilize， 都是要稳定的，然后要是一个平衡的 状态，然后在一个身体上面就应该平常我们应该是健康的，对不对？不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把它弄好，或者像我们走路不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修正变成平才能正常走路。有一些有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也是一样，会就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甚至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基本上面，比如说我们人生存，我们是需要食衣住行都有最基本的一些的需要，然后我们需要有安全感，我们要跨出这个教室门，我们敢不敢跨出去？敢，因为我们就知道跨出去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被人家接纳，我们也要接纳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爱，我们也希望被爱，这个是一个爱跟接纳。然后我们都需要人家尊重我们，我们也要尊重别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基本上的心理生理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的需要，这个就是要安全，我们也能够信得过别人。当我们这一些部分都被遇到冲击的时候，那就是因为这个创伤所带来，就破坏了我们这几个基本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危机，这就叫做危机。那创伤之后还要康复咯，那怎么样？这个是三个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把它稳定下来，那要稳定下来，你要在爱的温暖当中，你才能够找回他内心的安全感如果不是在爱跟可以接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很难再找回去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安全感那第二个就是创伤的这个暴露，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譬如说地震是会留在你的记忆里面，但是因为地震所带来的情绪上面的波动是慢慢会得到舒缓的然后等到舒缓以后面对了死亡以后呢，你要重新整合，然后你还是会觉得说生命还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你就会想到我还是要更好的生活，我还是要走下去，我要过活这个是我们康复的三个比较大的一个阶段。然后地震以后在心理方面的一个辅导我们就讲到说因为地震以后最大的就是伤亡就是死亡，然后就是身体受到伤害受难的人会产生一些的心理反应譬如说这个成都汶川这个大地震，很多人是在废墟里面被拉出来的，拉出来以后很多人是截肢的，不是断腿就是断手臂，断这个断那个，就后来就要面对这个其实面对的有的时候是自己面对，还有自己家人面对，譬如说你的妈妈想到自己的孩子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是她的孩子就是被救出来的时候一个手背已经坏死了，所以到了医院的时候已经必须要开刀截肢了那妈妈是知道可能有这个情况，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她就是不敢去看她的孩子她就坐在一个角落，坐自己坐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 啊，一个是伤，啊，一个就是过世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因为地震所带来的。所以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帮助者，要了解啊这些的反应，然后要鼓励他们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也不需要压抑他们自己哦，因为越压抑这恢复的过程就越长，然后越压抑你也可能身体出状况的机会就更大哦，所以其实情绪跟身体是分不开的哦，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变成身体也不舒服，或者是因为病痛就觉得很 depressed 又变成心理的忧郁哦，所以这两者有时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灾难以后就会遇到两个情况，一个情绪上的状况跟身体上的状况。所以到遇到这些严重的灾难事情的时候，就是遇到的危机嘛，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正常的反应就是乱掉了，整个就变成不是平常的样子了，也就反常了。好，所以情绪上就是会有人是冷漠，有人是麻木的，有时候根本就没反应，好，还要不然就是有的时候是情绪激昂，有些人是身体不舒服。在我们下面再来看情绪方面，哦，他可能会很怕，哦，其实不只是地震，譬如说这一次在菲律宾那个事情啊。那这些在旅行团的人可能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害怕，然后可能一看到这个大坝也开始紧张，哦，就是都会因为这个灾难，因为这个事情所造成的害怕，哦，那怕自己受伤，怕亲人受伤，也怕亲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啊，怕到自己有时候崩溃了，啊，也觉得很无助，就觉得说，哇，人真的是很脆弱，啊，不堪一击。然后可能因为地震，他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亲人也没有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到底前面要怎么走下去，不知道。啊，那当然悲伤那是一定的，啊，因为亲人或其他的人的死或者是伤都会感到很难过，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哦，他也会觉得说自己怎么这么没有用，没有办法救出自己的家人，哦，有时候甚至希望死掉的人是自己而不是亲人，哦，因为自己没有走掉的时候反而觉得很罪恶，哦，反而觉得说啊，还不如跟他们一起走了，哦，然后遇到事情很容易就会说怎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然后为什么救灾那么慢，别人根本不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都是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更生气，然后你如果一直想到逝去的亲人，心里觉得很空虚，没有办法想别的事情，然后当那些救灾的人没有办法救出你的亲人的时候，你就一次又一次的觉得很失望，然后到慢慢的你可能会期待你是个重新回到你更好的生活，然后重新出发，重新建立家园，这是一个阶段的来。那当然身体的状态那就是更是疲倦啊，啊，发抖啊，不能睡觉那是最普遍的，啊，做噩梦啊，啊，然后这里痛那里痛，背痛腰痛头痛，啊，胃痛，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在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很正常的一些状况。所以在这种灾变之后呢，就是尽快的要让他们恢复日常的生活状态是最重要，然后当然就是就帮助他们 接受现在的情况，然后帮助他们啊的情绪上面，还有缓和，缓和情绪，也缓和身体上的啊不舒服。那下面就是一些让这些幸存遇到灾难的人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用来帮助自己的啊，就是说不要隐藏自己的感觉，也试着把情绪说出来，并且孩子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分担悲痛的，也不需要说啊，不要让小孩知道，不要让孩子知道。其实虽然你不让他知道，他还是知道了。啊，也不要说怕人家忌讳，就不敢讲。也要让别人就是可以了解你的情况，啊，也不可能很快的就忘记的。不要老是觉得说，我怎么老还记得这些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伤痛是会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跟孩子们也是一样，啊，会跟你跟大人是有一样的经历的，然后尽量还是要休息，啊，要有睡眠，啊，那也不要说，因为这样就都不跟人家来往了，啊，因为太伤痛了。其实越是这样，也越是应该要跟朋友聚在一起，啊，帮助你恢复，因为你跟朋友聚在一起，你会讲。那在讲你在叙事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治疗，啊，那你没有跟人家在一起的话，你就一个人越想就越往负面里头钻，啊，钻到然后越想就越不想出来，就是恶性循环，啊，还是要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啊，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讲，啊，也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尽量恢复正常。然后在那段时间开车工作都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时候心情很不好。我记得那次在汶川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人知道以后就要赶快去做义工去帮忙，那很多人是开着自己的车子进去灾区的，那很多人就是把车子就开去说我愿意就是接送义工救难人员进进出出讲，那很多的救难人员还有这些义工就是没日没夜的一直做，到后来有一些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事，因为太累了，因为他们就看到需要是这么大，然后就一直去做。所以这个是要比较小心的。那在重大的创伤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的症状，叫做重大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这个是一些的症状延续比较长的时间了，就超过了一个月，超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是不是有这个就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这个在灾难的时候是常常会有的，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很多人死亡，或甚至自己的亲人死亡，那种反应是会很强烈的，情绪上是会很大的波动的，假如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超过一个月，那可能就是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协助了。那什么叫做重大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呢？第一个就是灾难的再次经验，也就是说，灾难发生了，一直在自己脑海里面一直转，像放影片一样，一直放，然后梦里也是灾难，通通都是灾难，然后他的讲的、他的想的、他的生理上的反应，完全都是跟灾难的时候还完全存在是一样的， 然后逃避，逃避一些的反应，就逃避什么呢？逃避跟这个灾难有关系的刺激或者是情景，或者有人在讲地震，就不要去听，我就离开。电视上在报，我就要看。哦，那慢慢的就会减少跟人来往了，因为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灾难太大的时候，常常就是有人会讲到这个东西，你好像逃都逃不掉，所以能逃掉的，就是干脆就不要看到人，哦，然后就觉得很悲观，哦，然后也会有一个高度的警觉性，有时候是过高了，也就是过分的紧张了，哦，譬如说没办法睡觉，因为有时候是害怕，怕什么时候要再震，是不是要再逃了，是不是准备要跑，哦，就没办法睡觉，哦，要不然就是情绪上面很高昂，哦，注意力也没办法集中，哦，然后有一点点声音就跳起来，就是惊弓之鸟啊，就常常会有很强烈的反应，哦，那其实儿童跟青少年他们在这样的大灾难上面，也是会在生理跟心理上面，或者甚至行为上面，都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哦，一般是不太会持续很久，但是也有些小孩，不是所有的症状都是地震以后马上会出来，哦，有些小孩是地震以后就是麻木了，然后到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那个灾区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我们那时候去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他地震以后没有讲过一句话，一直没有讲话，那个眉头都是皱着的，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一样的表情，就是皱着眉头不讲话，哦，他可能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他才会大哭一场，也有可能。我记得我周年回再去四川的时候，去一个心理咨询公司，他们就告诉我，带我去一个孤儿院，他说这个孩子已经一年没有讲话了，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啊，这个就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比较特别的治疗了，因为那个冲击太大，可能他的年纪也比较小，所以有的时候是跟大人有一些的不同，因为他们小孩来说就是要上学嘛，有时候他们觉得学校也不能去了，因为在学校震了嘛，看到小孩上学也很害怕，也特别会怕晚上，那当然跟灾害有关系的，那更啊自然就更害怕了，那在这个灾难当中，最大的压力其实就是亲人的死亡，那是最大的压力，很多人会不相信，不可能的，我今天早上我才跟他一起吃早餐呢，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哦，然后有的时候就很生气，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你自己走了，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然后就是自责，就觉得说我如果不要叫他去帮我买那个东西，他就不会在那里，今天就还会在我的身边，然后就开始讲，因为剩下你的话，他就担心以后谁照顾我呢？以后我怎么办呢？对小孩来说，也是会有一些反应，是特别的调皮，或变得特别的乖，这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或者是倒退了，譬如说他已经九岁十岁了，可是突然尿床。这种都是一些的反应。那地震对各种不同的人员也会有不同的冲击。
那第一个当然是这些幸存者，他们自己是身历其境，哦，能够逃过劫难，哦，那就是不同的想法。你说他幸运，他觉得他不幸，啊，他的家人都没了，我怎么还能说是幸运呢？啊，这对他们的冲击其实是最大的。那还有一个救难的人员，就说日以继夜一直去，啊，然后自己就疲惫到一个程度，真的是崩溃了。啊，我们周年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没有办法到灾区去直接帮助灾民，是因为四川话我们听不懂，听不懂，所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要很注意听，或者甚至要看他们的 body language， 然后才能猜，啊，所以跟他们沟通是有困难。后来我们是去帮助当地的心理咨询师。这些心理咨询师其实他们就是救难人员，因为他们就是知道需要这么大灾区的状况这么严重，所以他们全部就赶快去日以继夜的投入。那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训练不够，他们只是念念出去考试就可以了，也不用像我们这里要实习啊，什么都不用。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大陆有这个需要，就开放让大家可以去受训就去考试，所以他们那个其实才刚开放嘛，刚开放刚考试，刚拿到执照，这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 supervision， 然后就遇到大灾难，就打过去。可是因为这个是大灾难，那不是平常的小心理问题而已。那后来他们人自己也累，然后遇到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后来就被burn out，然后就走人了。就是我不干那种心吧，啊，因为一方面也累到不行，一方面也不会做了，那就不做了，我就不干了。然后后来我们是去帮助这一些，啊，心理咨询师，啊，那罹难者的家属，啊，那就是更是常见了，啊，就看到说本来一直坐在那里等，希望可以有人把他的家人救出来的，哦，那个时候的那个指责是非常的厉害的，你总觉得说我们不知道实情是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一分钟就好像一个小时一样的这种等待，就是非常的，因为这些家人知道你的家人，哦，你埋在里面，然后他还在那里叫，然后你在外面等人家来救，然后你就慢慢听到那个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希望没有了。所以那种悲痛，你等于是坐在那里，然后你爱莫能助，你明明知道能，不是不能，但是有的东西是压得很重的，不是你可以搬得动的。哦，为什么有时候是需要军队开进来，需要重型的东西，要用机器？对，如果他们用手可以弄的，都弄了，啊。你看他们那些义工，就是用手搬啊，哇啊，都是用手啊。可是有的大的你根本就弄不动，根本弄不动，而且有的时候也有危险呐，啊。万一你搬动这一块，其他全都陷下去了，他本来还没死，又没动错的地方，整个把它压垮了。也许那里还有一小群人在那，所以跟这些 structure 这都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受的一个 moment。哦，那还有一种人就是社会大众，其实我们也是社会大众的一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然后有些新闻报，我们心里也很难过。我们那一阵子可能也都不 happy， 一想到这个就觉得说，哎呦，这些人真是可怜哦。我们又这么远，我们也没有办法在那边帮他。然后这些报道是持续的，会有一阵子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啊，所以我们这些社会大众也会受到情绪上的影响。那再来就讲到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在帮助这一些幸存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或者是最好不要说什么。好，那当然很重要，就是一个同理心啦，就是说你经历这些痛苦啊，我也觉得很难过。那如果现在他真的是安全的，你可以提醒他说你现在是安全。有时候他们还是怕得要命啊，那有时候就是需要提醒，那你现在 OK 了，灾难已经过去了啊，要提醒他，然后要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啊。然后有一些情绪上、身体上的反应的时候，要告诉他说，其实这些都是经历这些事情所一些正常的反应啊，不是说你要疯掉了啊，不是说你怎么不正常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过程，慢慢的会越来越好的啊。然后你是可以发怒，也可以流眼泪，你也可以生气，你可以骂，要表达而不是克制啊，是可以表达的啊。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去安慰人家的时候，就是不要哭，不要哭。哦，我们常常会这样讲，不要难过。会跟人家讲，不要难过，不要哭，不要哭。其实是可以哭的，他也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哦，是不可能不难过的。当他面对一个亲人过世的时候，不可能不难过啊。哦，然后不要说我知道你的感觉，哦，让他的悲伤是不是第二个人可以了解的啊？我失去的，我家里没了，先生没了，孩子没了，你跟我说你知道我的感觉啊？你不要跟他说你活下来就很幸运的啦，他可能说我宁愿我没有活下来啊，他说你抢东西出来还不错了啦，有的人还没呢。然后就说，哎呀，你还有别的孩子，你的孩子走了。他说，那你还有一个啊。就是啊，特别是像这些现在中国不是一胎化嘛。所以只有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死掉了，他全部的希望就没有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想办法要再怀孕，啊，年纪很大了，还是想办法要怀孕。那所以那个流产率又很高，呀，啊，后来这一年的这个当中，就是大家拼命要怀孕，要想再生一个。后来又变成有一些地震以后的一些的问题呀，yeah。 然后说也不要说你爱的人在死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痛苦，其实他的亲人死掉这个就是最大的痛苦了，yeah。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的安慰的话其实都安慰不了，哦，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什么话都安慰不了，啊，就不要说不会有问题的，他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了。他在那个 moment， 他想不了说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他只想到他那个时候的伤痛。所以在我自己去做这个灾后心理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很希望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 right moment， 好，我们要看情况，有的时候在伤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关心他们，先爱他们，然后
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汶川那个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的机构也进去了，但是可能因为太积极了，就后来都被赶出来，全部被赶出来。那但是后来有一批就是全国各地的教会的人哦，应该也算宣教士，比如说四川是灾区，然后从山东，从浙江，从广东不同的地方的这些教会的人就跑到四川去，就住下来，那也等于是宣教士嘛，从别省来的宣教士就住在那边来关心这些灾民。所以第二年我去的时候，又去帮助的是这一群宣教士，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想到说这么大的需要，他们真的是放下他们的，有的人有些义工是放下他的工作、哦、把工作就辞了，把他的积蓄带了，然后就去了。那有一些是去做义工，我们接到的群体一个是在那边盖房子的啊、哦，那这些人呢已经离开了一年了，身上的积蓄用的差不多了，可是并没有其他的资源，所以他们也想家了哦。觉得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的钱就用到剩下购买一张票回山东，我就回去了呀、yeah. 哦、那有的真的是一家人哦，就放掉了北京的事业，就跑到四川去，就是为了关心灾民。那另外那个群体就是这一些所谓的宣教士啊，从各地不同的教会去的啊，因为在灾区你又叫同工啊，可是你从各地不同的背景啊 ，nomination 都不一样啊，那你要同工的时候，哇，这条困难又来了啊，对事情的看法不同，有的时候要跟这个又开始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的人甚至也搞到忧郁症，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后来变成就是第一年我们去关心咨询师，第二年我们去关心的是这些从外地来的义工、志工跟宣教士，这些人也是需要支持，也是需要帮助，因为他们在那里很孤单啊，他们放弃了他们熟悉的环境，然后跑到那里，就跟我们其实去外面做宣教士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但是他们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是一个灾区，要帮助的人。当然，很感谢神，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教会增长了很多教会，上千家，听说小的教会就很多，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徒在这种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信靠的神，他是跟我们一起受苦，一起痛哭，也跟他也一样跟哀哭的人同哭，希望有一天神会擦干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不容易谈的，因为有的时候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就有一点 depressed 啊，听起来不是很 comfortable 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帮助这样的人啊，就看神给我们的负担是什么呀。所以我就把一些网站还有一些我参考的书我都把它列下来，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现在这些书哦都在网上都可以 download 了，就不要买书了。有的时候试试看，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呀。Yeah, 那就是也谢谢大家这个有愿意学习的心，那我们再就在这里搞一个段落啦。
谢谢陈传道跟我们分享。